不可能献祭，这是一个实际层面的问题。哎，这个是一个，我们也就是说，他们常常是想到一个很实际上要如何来实行献祭的这些东西。你有人啊，你有坛啊，你有祭物啦、啊，可是你没有柴火，你就没有办法把整个祭物全部烧光。所以这是一个很常常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而实际的问题他们在这里面都顾到。好，再来我们讲到说对祭司，对祭司的举祭的里面有两个，一个就是每年要把出所的土产和各种树出所的果子，土地的和这一个果树上这两种。出所这个字在原文是所投生的，它跟那个后面说的投胎的，它字根是一样。那么出所或是投胎的，就是表示是最好的，就好比人一样的，我们生了一个第一胎，我们一定是最宝贵的，最宝贵、最好的、最爱的，把它拿出来给归给祭司。三十六节他又讲到，把我们投胎的儿子，投胎就是投生的，他的字根就是跟这个出所，不但是儿子，他还把牛羊都奉出来。当然了，这里所谓的投胎的儿子，不是去把他献祭，而是可以把他赎出来的，用羊赎出来。所以投生的牛羊呢，就是要奉献当作祭物。如果我们来讲的话，投胎的儿子，事实上后面讲的利未人，就是代表着以色列民的投胎的来侍奉神，而投胎的要献给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因为神用犹太埃及地法老埃及人他们的投胎的，无论是儿子或是牲畜，都把他杀掉，就在第最后一个晚上，逾越节那个晚上，亚威就借着他的使者杀了埃及人的所有的儿子跟牲畜，报应了当时法老王吩咐要把以色列民的这一个所谓的刚生的婴孩都把他杀掉一样。你以前如何对待以色列民，现在神也对待他们埃及人，这一点我们大家稍微要注意一下。神竟然是在最后才做这种事情，而法老王是本来就在做这种事情。我们说神残忍吗？我们就要好好来思想，神到最后第十灾才做这种事情，而他就要告诉以色列民说，当我杀了以色列民投生的啊，这个埃及投生的，今天你们把你们投胎的来归给我，分别为圣。这就是当时为什么他们要说逾越节的原因。也就是说，你们以前两百多年在埃及地，你们所过的那一种奴隶的生活，神今天救你们出来，你们一定要思想，你们以前是怎么样的一种奴隶，而我是怎样的种神把他们救拔出来。然后第三十七节，他特别谈到，并出所的麦子所磨的这个面啊，底下他讲了第五种，这五种的里面，面、举祭、出所物、新酒跟油，这五种还是奉给祭司，当作举祭的，这样把它收在库房里面。橘，它特别这个橘里面有特别尊荣的意思，祭司代表神被尊荣。箴言的第三章的第八节吧，第九节，他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出所跟你借的财物，要来尊荣亚威，把你们的一切出所的，就是这里投生的，啊，还有一切财物，要来尊荣亚威， 来表示你们纪念神的兼爱，这是一样。最后我们要讲到说，把十一间归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代替以色列头生的来侍奉神，那等于他们把十一间是也是给他们的长子。然后利未人也当把十一间归给亚伦的后的这子孙，就是当祭司。啊，这个规定在民数记的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那时候有所谓的可拉事件。可拉事件里面就是利未人要夺权，他认为祭司亚伦后代的人当祭司，他们现在也要当祭司。结果呢，神就把他们划分出来，以后你们利未人不可以夺权，你们只能当祭司的助手。那如何来划分他们的职守呢？权还有他们的主从关系呢？就收十分之一。好，那利未人要献十分之一给祭司，代表以后你们就要服侍祭司，就好像以色列人要服侍利未人。这种等级的划分，多是因为当初的利未人，他们没有待在他们该待的位置上。而他们为什么不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啊？他认为，如果我们今天同在圣所的里面服侍，大家都平等的嘛，难道就有所谓的不阶级不平等吗？啊，只有你们祭司才可以到进到圣所啊，我们利未人就不能进到圣所，岂有此理？不是，神就是要把利未人当中里面的祭司亚伦后代的他们进到圣所，神这样的定义你们只能听从。因此我们今天所谓的阶级是神定，而阶级是因为神认为这些祭司当中里面是神特别分别出来要来侍奉他的，这是神的权利。神的权利，今天对不信的人来讲，或是说对于信平等的人，这些人来讲，他们一直在总是认为说，我们今天信徒都是祭司，这是马丁路德搞出来的。信徒都是祭司，那我们来说今天的信徒是什么信徒好吗？一个出生的孩子也是祭司，一个老的信徒也是祭司啊，万民都是祭司，那意思就是说除了犹太人之外，来外邦人也是祭司。这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马丁路德改教最重要的他们所谓的真理，而这些真理都胡说八道。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到，这里神特别把利未人跟祭司分别出来。当然祭司要应该特别尊重，他要尊重神对于他们这样的一种分别，归他来侍奉神。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祭司大权独握，结果呢，祭司常常偏离到神给他们的这种职权，他们大大的贪腐腐败。从他们归回一直到现在，最大的腐败根源就是这些祭司，这些所谓的宗教上面的领袖。我们看第十三章，我们可以发现尼希米改革的最头痛的就是这些祭司们，而且他们却是律法上里面必须要被尊重。从这里我们还是要讲到一种我们自己，我们不可逾越。对不起，我再发挥一下圣经上中典章里面讲到第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第二十八节，说你不可以毁谤神，也不可以咒骂你的官长。他把官长、审判官跟所谓的神呢，他把他并列。
也就是说这些祭司等同神。我再讲一遍，祭司等同神，官长等同神，这是圣经的观念。所以当保罗他有一次他被抓住，然后被大祭司在那边审判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是大祭司。审判开始的话，保罗刚刚讲话的话，大祭司都吩咐他的仆人来掌他的嘴。这时候保罗就骂那一个掌他嘴的这个说，你怎么坐堂就可以来打我呢？没有审判就可以打我呢？那个仆人就跟他讲说，这个是大祭司。保罗听到的话就说，哎，弟兄啊，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为律法说我们不可以来怒骂这一个百姓的官长。那他然后他都开始不再怒骂他。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所谓的官长，我们所谓的祭司有错。很多的人就认为说，我们今天的观念认为他有错，我们就要跟他骂，我们要指正，我们一定要骂，我们要指正他才能改，怎么怎样子。如果他我们不骂，我们不改，他就永远就是一直坏下去。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上是讲说，今天这些人他们怎么样，你就是不能够对他们来怒骂。我特别是查怒骂跟毁谤，都是在讲对他们说坏话，不可讲他们坏话。我再讲一遍，不可讲他们的坏话。保罗遵守这一点，律法也规定这一点。我们主耶稣基督，你看他的这一个，他虽然说大祭司里面他们很多不礼貌、不做、不公义的，他也从没有去怒骂过。我们看彼得后书或是犹大书，我们可以发现那里面有出现很多假先知和假师傅，他们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也就是说他们所不知道的所谓的主治的，他们所谓的执政掌权的荣耀的这一些东西，都是他们所谓的高过他们，他们怒骂他、毁谤他们，认为他们很多很多不对。不是，但是他提出一种，就是天师长百家类虽然的权力高过他们，他也不用所谓的毁谤的话说对魔鬼说，反而说主责备你吧，而不是天师长去责备他。从这点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虽然如此我们对于所谓的祭司、审判官他们这一批的人所做的有很多龌龊的、不对的事情，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态度来讲？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出言怒骂，但是如果有一种像先知这样类的人出现，就好像耶利米一样，就像好像以撒书一样里面所说的，他们也有很多是对祭司立位人他们的批评，那就不一样。我们要分别这种批评论断，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到，因为祭司立位人所出现的问题常会带成教会很多麻烦，就像今天的传道牧师一样。好，最后我们要讲到的就是第39节，这样我们就不离我们的神的殿。不离弃就是说，我们今天就能够好好的来看守。我们今天所讲的第十章我就讲到这里为止。最后我要讲一点，就是说他们这样的花作启示，如果你去看第十三章，我们会发现他们讲的这三点在十三章里面又重复，那么在第十二章的第四节到十四节又重复，总共重复三次。 而重复的这些三次，我们可以发现在十三章都破功了啊。你心你回来以后又重新把它恢复，你就会发现说这三点通婚的问题，好，干犯安息日做买卖问题，再来第三个所谓的利未人的这些捐书的问题，那这三个十三章就又破光了。哎，而破光的最大元素就是什么？就是尼西米他们不在。所以有人说正在啦，人在啦，人在正在啊，正啊，人亡了，正就处叫正亡。以色列民他们似乎就是这种人，他们有事事的时候他们似乎比较好一点，没有事事的话他们就是在那边乱来。他们有王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现在有王了，现在呢王被拿掉了，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靠祭司。那么大祭司有真的好好的来照神的律法来做吗？没有，神只能兴起省长呢是一个外邦王，然后他来设立在这里当做行政首长，由行政首长来宗教改革，这是本来说很大的讽刺等这样的一种讽刺。他不在了，这个人不在了，他又来了。我要讲的是，这是我们今天对律法大家都发作起誓，大家都愿意做，可是我们常常会陷于当人不在的时候，那一个原来的那一个大祭司，他隐藏的那个，他又出来做头了。而他出来带做头以后呢，一切又恢复原样，就要告诉我们什么？值得我们来深思。讲到这里。